好，弟兄姊妹平安。那么我们翻开到列王记上啊，列王记。那么在我们现在圣经，列王记是分成上和下。那其实本来在希伯来文啊，犹太的这个经典里面，列王记是一本啊完整的书籍。那么一直到了七十世纪世的时候，再慢慢的把它分成上和下。那么列王记可以说是继承啊，从约书亚记，那么四世纪、路德记、撒母耳记，那么延续下来到列王记，算是神的选民里面的关于历史的部分，所以它是历史书的一部分。那么列王记，我们顾名思义讲到王，那这个王。请问弟兄姊妹哈，以色列的王是谁？毫无疑问，他们是神的选民。那么当然，以色列真正的王就是耶和华，就是神本身是他们的王。当然，在这本圣经里面没有特别讲到说神是以色列的王，但是那个王的实际却一直在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的百姓当中，还记得四世纪里面有一句话不断的在出现，那就是什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神是以色列的王，但是当以色列神的百姓不把神当作王来对待的时候，他们就偏差了，他们就自以为王，自己做自己的王，以至于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才会造成在四世纪里面那一个道德那么灵性整个的一个堕落啊。所以列王记实际上说这个是一个列王的一个事迹。那实际上神为以色列王的这个事实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啊！神是以色列真正的王。那么立王说真的不是神本来的心意里面，但是以色列人却是要求在他们当中要设立王，就好像别的国家一样要设立一个王来管理他们。然后在撒母耳记那个地方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在撒母耳记的上八章七节啊，讲义上有列这个经文啊，你可以参考一下。当时呢，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什么话呢？就是他们要立王，要立一个王啊。那么神就对撒母耳说，哎，当时撒母耳听了之后就非常生气，因为撒母耳是个先知，他也是个祭司，他知道神才是真正以色列的王，但是这些以色列民却要另外立一个看得见的王，世上的王。所以撒母耳是非常生气，但是神就对撒母耳说了这一段话，他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神在这边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虽然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却厌弃神。说真的，人都是罪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谁的后代？亚当的后代。而亚当犯罪，所以我们都是罪人的后代。那罪人所生的后代，每个人都罪人。罪人有一个特征，什么特征？就是喜欢犯罪，没错吧？罪人特征就喜欢犯罪，所以人的本性是喜欢犯罪的，喜欢犯罪，那就会偏离神。所以说，人的本性是很容易偏离神哦。今天刘牧师在讲台上讲得非常的含蓄，对不对？哎，我们放假的时候就把神留在家里面，哎，我们主日聚会完了之后就把神留在教会里面，为什么？罪人的本性，对不对？我们喜欢，哎，不要被神约束，我们不要被神管理， 我们想自己做完全自由的自己，对不对？啊，有神，哎呀，这个不行啊，那个不行，哎，很不自由。但是我告诉各位啊，做基督徒自不自由？非常自由。什么自由？不犯罪的自由。阿们。哎，我们是罪人，是很喜欢犯罪的。我们本人性是很喜欢犯罪的。但是要告诉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是很自由的。怎样的自由？不犯罪的自由。我们不要被那个罪所捆绑。阿们。好，那么神非常清楚以色列人，他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来做他们的王。所以神允许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来立王，但是这个以色列的王并不是随便的王，他必须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他必须要能够遵行神的律法。那么王是百姓的领袖，那么领袖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如果这位王是认识神的，是敬拜神的，愿意来彰显神权柄的人，自然就可以把百姓带到合神心意的里面去。那这样的一个王，这样的一个子民是讨神喜悦的，那这样的百姓就是蒙福的百姓。但是如果这一位王却不愿意降服在神面前，按照自己，他只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带领国家的话，那就是偏离神。然后当你偏离神的时候，慢慢的就把百姓越带越偏离，那个道德也好，那个整个灵性也好，就到了一个暗淡的光景里面去。所以这一位王真的是影响非常非常的大。那不管是合神心意的王，或者是偏离神的王，永远不可改变的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的王是神本身，这样一个事实啊。虽然我们看到列王记的历史里面有很多失败的，当然也有一些复兴的，但是你会都会看到神是掌权的那一位啊，这个是一直存在的一个事实。那么神在西乃山啊，还记得啊，当摩西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到西乃山的时候，那么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颁律法。颁律法是什么意思？颁律法就是要人民来遵守律法，律法也是代表神的权柄。当你接受律法的时候，也就是尊主为大，尊主为神的一件事情。神就用律法来带领，来管理他的百姓。所以这个王的历史，那么以色列人这个列王记里面都是神在掌权，所以我们在这个列王记里面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啊这样的一个事实。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列王记的作者，说真的，这个作者有好几种讲法啊。那么犹太人比较相信的啊，那么一般会讲到说是耶利米啊，耶利米或者是一群其他的先知所写的一本书啊。那么写作的年代大概是在主前561到539年之间啊，因为在列王记的最后面，那么有讲到巴比伦王，我们可以看到列王记下的最后一章25章，那么在最后面记载到巴比伦王，那么善待啊，当时的犹大王最后的一位国王啊，约雅金啊，这样的一个事情，请大家就把它翻一下到列王记下最后啊。那么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啊，元年12月27日这个地方啊，那么他善待 善待犹大王，所以这个历史会写到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大概由这个年代大概去推一下，那么一般比较认为啊的年代大概是主前561到539年之间。再来我们看一下列王记的结构，那列王记就上跟下了啊，大概可以分成三大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是所罗门王的时期啊，那么这个在王上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所罗门。那么所罗门王之后，王国就分裂，分成两个国家，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犹大啊，就是分裂王国。那么分裂的王国的历史大概是从王上的十二章到王下的十七章。那到十七章的时候，北国以色列被哪一个国家把它灭亡呢？亚述帝国啊，亚述帝国啊，在主前722年的时候被灭了啊。那么亚述帝国灭亡这个北国以色列，那么这个南北国这个后面的遭遇都不太一样。那么北国被灭之后，亚述帝国就是把其他民族人就把他移民到北国去，让他跟北国以色列就这样混种混杂在那个地方啊。那个这个后来就是变成撒玛利亚人啊，也是犹太人认为这个撒玛利亚人是混种，不是纯的犹太人，所以他们甚至有一个习俗，他们不愿意到那个地方撒玛利亚地方去。所以你还记得在耶稣时代的时候，不是有一次耶稣特别就跑到撒玛利亚的井边和撒玛利亚的妇人谈道，有没有？哎，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因为一般人会如果到北边去的话，他会绕道，他会从约旦河的东岸然后往北走然后再过来，特别要绕过撒玛利亚，就是北国以色列这个地方，因为那他们认为那边的人是不洁净的，根本不承认他们是以色列人啊。好，那么再过来北国灭了之后，那么剩下南国犹大，神让犹大国继续的存留，让他们能够看到北国的境界，能够把心回转到神面前，但是后来还是没有，所以神容许犹大国的灭亡啊。那么所以列王记的第三个记录讲到犹大国的幸存的王国史啊，从王下的十八章到二十五章。但是南国后来又被另外一个帝国给灭了，哪一个帝国？巴比伦，对不对啊？在哪一年？586年啊，主前586啊。好，就有这么一段历史。但是南国被灭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被毁啊，圣殿也被毁。那么这个时候巴比伦的做法就跟亚述帝国不一样，他们就把人就俘虏到巴比伦那个地方去。所以以后你看到但以理等等等等的很多先知坐在那个地方服侍哦，被俘虏到巴比伦那个地方去啊。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的神学主题啊。那么列王记是在记录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列王的历史。那么王的历史很重要，就是说他们是领袖啊，那么带领神的百姓，但是领袖所做的却影响的非常非常的大啊。他们如果能够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个国家就可以蒙福，但是如果他们所行的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么神就会有管教，会有刑罚在他们的身上啊。所以以色列真正的王依然是神在那边掌权啊。那么当以色列王如果能够遵循神的旨意的话，那么神的祝福就很满满的临到啊。但是如果他们不愿遵循神的话是背离的，那么这整个国家就会受到很大的一个管教 啊，在那个地方啊。那么在这边讲到说，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么请注意哦，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人常常用人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来判断一个事情到底是正的还是恶的。那为什么人会这样子？那就要讲到我们的老祖宗去了哦。因为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那条蛇，其实应该是蛇背后的那个撒旦，不是来引诱夏娃吗？啊，那么引诱夏娃说，那个树上的果子啊，你吃的时候不一定死。虽然神很清楚告诉他们，神告诉谁？说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有一棵树，它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就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交代谁？亚当。那亚当有没有告诉夏娃？有，因为二人成为一体，之间没有秘密啊，夫妻之间是不应该有秘密的。如果夫妻之间有秘密，撒旦就可以工作啊。好，所以当这个撒旦在引诱夏娃的时候，其实夏娃当然知道神怎么交代，但是人的本性总是喜欢加上一些自己的想法啊，就把神的话加了一点点啊，所以撒旦就抓住他的话语，就跟他讲说，你吃的时候不一定死。神说必定死，但是他说不一定死。然后撒旦又跟他讲说什么？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怎么样？明亮。就怎么样？你们便如神，可以分别善恶。哦，你知道神为什么不让你们吃吗？哦，就是怕你们知道什么叫善恶，免得你们吃了之后你们眼睛就一亮起来，看到的事物就好像神看到的一样，你们就可以分别善跟恶。那请问神在造伊甸园的时候有没有造出一个恶来？有还是没有？没有，神并没有造出恶来，神造的是善的。你看的都是善的，都是好的，都是美的，神的创造都说好，对不对？有没有做的不好？没有，神所造的都是好。神这个撒旦这个对夏娃说啊，你们吃的时候便如神，就好像神呢。哦，我们一听不错哎，我吃的跟神一样，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可以分别善跟恶。那请问人的善恶是不是神的善恶？不是啊，所以这个要小心。那你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标准，对不对？每个人审美观，我们讲一个审美观，现代人之后讲的审美观一不一样？不一样。每个人对事情的看法也都不一样，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想法，那就没有一定的标准。但是神却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在神的眼中不是正就是恶，绝对没有又正又恶的事情。阿们。所以在罗马书这个地方啊，12章17节啊，讲义上也列这个经文，这个是给弟兄姊妹要好好思想提醒的哈。他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诶，非常好，对，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这句话很有意思哈。以为美就是以为好，大家都以为好的事，保罗告诉我们要怎么做？留心去做。你会觉得诶，既然大家觉得很好，是一个很棒非常正面的事情，应该抢着去做才对，对不对？但是这边却告诉我们要留心去做。为什么留心去做？因为这是人的标准，人看为美的事情要留心去做。好，那既然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是罪人，罪人的标准跟神的标准是有差距的，那我们就应该再次回到神的面前去查验查验，对不对？所以罗马书的12章2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这边讲到，其实他前面也讲到说，我们有一个宝贝，我们是瓦器，对不对？这瓦器里面一个宝贝，有一个宝贝让这瓦器里面要显出那莫大的能力，有没有？然后才这一句话，那请注意，那个宝贝是什么？圣灵。啊，耶稣的灵，主的灵在我们里面，那圣灵，我们叫做瓦器。为什么是瓦器？很容易碎的。那你要再想想看，瓦器的材料是什么？土。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本相都是土，都是属地的，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瓦器，但是这瓦器里面装的东西却很重要哦。如果这瓦器里面装的是黄金、钻石，哎，这个瓦器有没有价值？有没有价值？本身是没价值，但是你装的那个宝贝的时候有没有价值？太有价值的。那如果你这瓦器里面装的是垃圾，有没有价值？没有，这是垃圾瓦器。那个是钻石瓦器，你要哪一种？哇，当然是钻石好，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信主的人里面所装的就是圣灵哦，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就可以显出那莫大能力。瓦器是没有能力，但是瓦器里面圣灵却让这个瓦器就充满了能力。阿们。你里面有没有圣灵在里面？有，当然有。既然有圣灵在里面，那我们就要询问神。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要查验哦。为什么有能力可以查验呢？是因为圣灵在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旨意，非常重要的。虽然众人看为美的事情，那我们还是要小心去查验，好好回到神的面前来询问神，这些是不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呢？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呢？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就跳到12章的18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如果可以做，如果在神面前通得过的话，那我们就怎么样？尽力去做。那如果通不过呢？那就不用讲了，众人以为美的事，神不以为美，做不做？不做。所以是圣洁经文送给大家，以后大家都说好的事情，你要查验，你一定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去查验。今天作为一个王的时候，那个查验的工作更是要仔细。我们的服侍神不是凭着自己的热心而已，乃是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大概就了解这个列王记的大概的一个结构，那么也了解他的神学主题就是在行神眼中看为正的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标准是以神为标准的事情。然后我们在看列王记的时候，那么可能在看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不能太用表面的眼光来看它。然后我们在读列王记的时候，你会发觉蛮有意思的哈。列王记的下面一卷书叫什么？历代志，对不对？是不是？哎，列王记跟历代志好像记录的都是南北国的历史嘛，对不对？好像是蛮类似的。但神的工作绝对不会含糊的，也不会重复的，这两卷书是要对照来读的。那如果我们仔细去稍微把它分析一下，我们发觉列王记啊，是在记录的主要，它的主流是在介绍一个以色列的历史，尤其是北国以色列的历史，比较偏重在历史事件的记载啊。那么历代志的话，它是比较偏向记载犹大国，而且它记载的历史呢是比较偏重在这件历史之所以发生那个背后的属灵的原因。我再说一次哈，列王记是比较记载历史的部分，历史啊偏重在北国的历史偏重，而历代志是在记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它背后的属灵原因，比较偏重记载在犹大国。这样清楚了吗？ 所以你在读的时候最好是列王记跟历代志怎么样合起来读，你才会比较知道说在这个历史发生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什么啊。那我们到底从这样的事情里面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属灵的原则啊？所以这两卷书呢，虽然好像记载的方向不是那么一致，但是它最后都要指向让我们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啊。好，所以我们在讲列王记的时候也会常常的引用到那么后面历代志的一些历史啊。好，那我们现在翻开列王记上，我们来读神的话语。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一节这边记载，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得软，所以臣仆就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使他侍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软。列王记一开始就讲到一个人，这个人是大卫，而且是晚年年纪老迈的大卫，这个时候大概是70岁左右，就是快要死的时候啊。列王记一开始都特别把大卫拿出来，这个有蛮深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啊。我们先看大卫，大卫在圣经里面的评语是什么？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我们再仔细去看看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大卫是一个完美的人吗？不是啊，他犯罪啊，哦，他犯了很多罪，对不对？你可以举出什么罪来？八四八事件嘛，对不对？啊，夺人妻、杀人夫嘛，哇，这个大罪哈，该杀，对不对？啊，利用计谋，对不对？而且他的先生乌利亚是个大将军呢，而且非常忠心的一位，大卫竟然贪恋美色就把他杀了。那就想想大卫灵性是非常美好，有没有灵性低落的时候？有，圣经在写他犯罪的那个过程的时候特别讲到说，当他的大将军出去征战的时候，军队去打战的时候，那个天啊，太阳平息，大卫起床。什么时候是太阳平息啊？太阳快下山，他起床啊，刚好睡完午觉啊，灵性非常低落，起来在屋顶上，皇宫的屋顶上走来走去，看到女人洗澡，八十八啊，就犯罪。当你不警醒的时候，外面的环境很容易吸引你的眼目。他犯罪了，犯罪之后又欲盖弥彰，然后设计杀人。大卫对不对？他也犯罪啊，还有没有其他罪？啊，有没有？有啊，还有很多啊。他的儿子强暴了他的女儿，有没有？大卫有没有说一句话？啊，没有，你这是怎么做爸爸的？可见他的管教有问题，他的管教有问题，所以神也处罚他。神处罚他什么？从此之后刀剑不离你家。哇，这个很严重的一个处罚啊！我们的神哈，我们的神是非常慈爱的神，但是不要忘，神也是绝对公义的神啊！神绝对不会以无罪的变为有罪，但是神那个有罪的神一定会来管教，加以管教。那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也跟我们一样是会犯罪的人，他的道德也有瑕疵的人，但是圣经给他评语是什么？合神心意。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要思想的哦。大卫原来跟我们一样都是会犯罪的，但是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个是我们真的要学习的一个榜样哦。怎么学习呢？我们来看大卫。大卫虽然是有道德的瑕疵，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他却愿意让神来光照他。虽然他是愚昧，但是他不永远停留在那愚昧里面，他不断要脱离那个愚昧。他犯罪了，神处罚了，但是他却怎么样能够回转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到那忏悔诗里面，诗篇51篇，他求神不要离开，神的灵不要离开他，对不对？ 啊，等等等等，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他真心的悔改，神喜悦悔改的人，神喜悦那个归回的人。哦，你如果的话去看那个被掳归回的时候，神那个心意，那个归回，那个归回啊，就是 make a U turn 啊。我们在这个开错路了，我们车子开错路怎么办？哎，不要像那个男人哈、哦，男人的心都很硬，明明开错路了，旁边又坐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哎要帮助这个男人的时候，哎，你开错路了，开错就开错怎么样？旁边我再转一下就到了，越开就越远，不回来。所以男人旁边需要一个智慧的女人来帮助他，哦，智慧女子建立家室，阿们。另外一句叫愚昧妇人亲手拆毁，哦，所以你要做智慧妇人，不要做愚昧妇人哦。当先生开错路了，你要怎么办？哎，我们是不是怎么样？哎，我好像怎么样？千万别说，哎，你错了。那句话会激起男人的自尊感被受伤那种感觉啊！好，神非常看重回来的人，虽然那是少数，但是神却是喜悦的。所以神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同时我们在看圣经又另外一个经文有来印证啊，在使徒行传13章36节那个地方，他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睡了就死的意思。所以当他死的时候，盖棺论定的时候，人这个圣灵亲自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什么？神的旨意。大卫是王，对不对？遵行神的旨意就是他做了神看为正的事情，这个非常重要。然后你就看那个小字，然后后面那个注解，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大卫服侍什么人？就是神的百姓，对不对？他做王吗？带领以色列人，所以他服侍那一世代人就是服侍神的百姓。也就是说，大卫不但本身行了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而且他也把他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能够遵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大卫才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都是罪人，但是罪人一样可以成为神合神心意的人。怎么做？悔改，回转到神的面前，脱离愚昧，归向神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同时列王记一开始讲到大卫王，也就是给列王也给我们看，神是用大卫作为列王的标准。如果列王所做的像大卫一样，神那个祝福是满满的，但是如果不像大卫的话，那神当然就是管教啊，因为以色列真正的王就是神本身啊。好，我们看一下大卫王年纪老迈的时候，肉体真的是衰残了啊，很多毛病，对不对？无论盖了几条棉被都不觉得暖。但是这个时候他的臣仆呢也是非常的这个体贴这一位王，所以就为他寻找一位处女啊，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啊。这第三节我们看一下哈，他以色列全境就寻找一个美貌的童女，寻得苏念的一个童女叫做亚比撒，带到王的面前那里啊。这童女极其美貌，奉养神侍奉王，王却没有与他亲近。那有人说没有亲近是因为大卫王年纪老迈，哎，好像表面上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属灵的意义。其实大卫的一生，那么有两个职事，他的工作，大卫建立整个王朝，对不对？啊，所以你看看大卫，在建立他的国度啊，等于他建立建国，那么东征西讨， 最大敌人当然就是谁？腓力士嘛，对不对？所以他常常是跟腓力士人打战。好，所以大卫的第一个职事呢，就是在打战，建立国度啊，以色列国啊，建立起来一个完整的国啊。那第二个呢，这个大卫的心里面一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动，他一直要为神盖圣殿，但是神有没有让他盖？没有。神让谁盖？他的儿子所罗门来盖啊。这等一下我会念到那个经文啊，因为大卫为了建国杀了很多人，所以神不让他盖圣殿。但是大卫非常知道盖圣殿是神的心意，他非常乐意。既然神定义是让他儿子所罗门来盖，所以他就为盖圣殿的事情到处张罗，预备了建圣殿的材料。虽然他不能盖，但是他可以预备。所以大卫一生的工作有这两个，第一个建立国度，第二个预备圣殿的材料。建立国度是要来彰显神的权柄，国度，国度里面就有王，对不对啊？所以国度代表的是神权柄的彰显。那么圣殿是什么意思？圣殿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建立。所以请注意啊，大卫在做这两件事情，第一个建立国度，让神的权柄可以彰显出来，他在预备圣殿的建立。圣殿乃是人跟神恢复那和好的关系，在建立一个关系。那么大卫通常是预表着耶稣基督，所以耶稣来了是在建立神的国度，同时他在十字架的工作是在恢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让我们可以以神为乐啊！这是大卫的工作。这个时候的大卫，他的心不在地上，他的心是在建造圣殿的事情上。肉体虽然毁坏了，但是他内心那个灵性啊，却一天新似一天啊！哥林多后书那边所讲的啊，虽然我们的肉体是慢慢衰残，是会毁坏的，但是呢，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看到大卫，的确他的老迈的，那么肉体啊，虽然是衰残的，但是他里面那一个灵性却是高高到最高。所以他最后给他一个评语是：没有与他亲近，地上的美色，地上的这个物质的享受，不再是他要追求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这样一个开始，列王记的开始是大卫即将要死亡啊。好，那么大卫要死亡了之后啊，当然就出现另外一个问题，是王位继承的问题。结果就出现了亚多尼亚要来篡夺王位。那么亚多尼亚是大卫的第四个儿子啊。那么大卫啊，其中有两个儿子，我想大家比较熟悉的哈，一个是安嫩，一个是亚撒龙啊。那么安嫩呢，因为犯罪，他也犯罪啊，他强暴了这个亚撒龙的妹妹，其实他们是同父异母了啊。他嘛，那么这件事情亚撒龙就怀恨在心，因为老爸又不处理啊。所以后来亚撒龙就把安嫩给杀了，杀了就逃亡，但是大卫一直都不吭声啊，到最后亚撒龙就什么叛变啊，那么大卫就逃亡啊，曾经发生这件事情啊。好，这件事情过了之后，当然亚撒龙这个也过世了，本来这个亚多尼尔是第四个儿子，这个时候就变成了长子啊。然后来看一下啊，第五节，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我必作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 说你是做什么的呢？他甚俊美，生在亚沙龙之后。亚沙龙，圣经告诉我们，他也是一个俊美的人，而且他最漂亮的地方在他的头发，最后他就死于他的头发啊，对吧？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他当时在逃亡的时候，突然头发被树枝卷起来掉在那个地方，就被刺死掉了啊。那么这边讲到说，第五节，亚多尼亚自尊，什么叫自尊？自己尊重自己，自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自己以为自己非常棒啊，自己为自己的好处不断的争取，这个叫自尊。当你自尊，另外一个就是尊主为大嘛，对不对？当他自尊的时候，他就没有把神摆在对的位置啊，没有把神摆在自己摆在对的位置上，人就容易偏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要怎么样加增了啊！不要忘，自尊就是把自己提高到一种程度，高过神，你的自己就变成自己的偶像，了解这个意思吧？当然有时候偶像是别人，有时候你的偶像是自己啊。有时候你的偶像是你的先生、你的配偶，有时候你的偶像是你的孩子，有没有这种情形呢？啊，没有最好，如果有你要小心啊！你要爱你的配偶，你要爱你的孩子，爱你的家人，这都是对的。但是不要忘了，如果你爱的那种程度高过神的话，那个人就会变成你的偶像，了解这个意思没有？神要我们爱他们没有错，但是要 under 在神的下面，这个关系对的，你的爱他的程度会比你现在爱的还要他深，但是你不会弄错，你不会弄错啊。当然有的人是把你的财富啊当做你的偶像，你有时候不知道，那如果有的话，我们要小心，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对不对？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要常常去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所以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去啊。好，那么亚多尼亚是一个自尊，他说我必作王，因为他看环境看到什么？第一个看到大卫年纪老迈，第二个看到我是长子，第三个看到那个所罗门，因为大家都知道所罗门要作王，很早以前大卫就已经起誓了啊，要让所罗门作王。那大卫怎么起誓？因为神早就告诉他了，所以大家都知道，他也知道，但是他看环境觉得现在大有可为，因为大卫年纪老迈，所罗门二十来岁，早二十岁左右，这个时候亚多尼亚大概三十五岁，哦，我现在是长子啊，我又有权又有势，而所罗门是不成气候的小子，哦，我当然就要来做王，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所做的，而王的气派，预备车辆又五十人在他面前，而且他的父亲从来没有使他忧闷。那什么是忧闷？这个忧闷就是生气的，也就是大卫从来没有生气，使他生气。那这个是特别讲到说，大卫有个心，他也是他软弱的地方，他不忍心让他的孩子，不管是在肉体上、心灵上受苦。啊，这样的意思，所以即使他这么做的时候，大卫也不会说：“哎，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要叛变吗？”也没有，真的没有。所以大卫对孩子的管教方式是有问题的。那我们真的要知道，属灵的伟人总有他的一些瑕疵的地方啊，就像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对不对？但是他有没有瑕疵？有。如果昨天小组教来你在查的时候讲到真理跟谎言的时候啊，我在分享的时候也讲到说，说谎，亚伯拉罕有没有说谎？有。说什么谎？哎，他是我妹子。你看哦，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到迦南地去的时候，哎，亚伯拉罕到迦南地的时候， 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做一件事情，除了这个自搭帐篷之外，他会足坛献祭。足坛献祭干什么？亲近神，敬拜神，对不对？但是当迦南地发生饥荒的时候，他要下埃及这件事情上，你去看一看，他没有足坛献祭，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去找他的太太撒拉，对不对？跟撒拉怎么讲？他说啊，如果我们下埃及的话，那请你注意哦，不要说我是你先生哦，哦，你要说你是我妹妹，哦，他们说谎，表面上没有说谎，